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跟我们谈谈，说起来呢，大概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学会计师的特别多啊，学会计专业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学习会计专业？那选择学习会计专业现在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身份问题、居留问题等等等等的啊。我们今天来的三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艾米王王如，另外一位呢就是澳大利亚的澳洲会计师工会的张海贤，还有澳洲留学网的钱晶晶 Iris。今天请他们三位的跟我们聊一聊很多有意思的话题。三位好。
你好。
那能不能够先请王如、艾米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啊，我是在2002年大学毕业之后的3个月之后吧，就先去了新西兰。当时去了新西兰呢，就开始继续我的英语学习，包括这个 master degree 的一个学习。大概在1年半之后呢，我就在这个林肯大学新西兰那边就毕业了。当时毕业之后呢，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6个月之内要找到工作，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真正的取得身份，在新西兰长期的居住下去。当时也经历了一些坎坎坷坷，那么最后幸运的是得到了我的寄宿家庭的一个帮助，他介绍我给他的这个银行的行长，就进行了一个面试。
原来是通过你的房东给你的介绍认识了当地的银行行长，所以你才有了面试的机会哈。那在这儿我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我来澳洲这么多年，我的印象当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地方申请工作一般来讲都不会有什么捷径，有什么后门。原来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人际关系还是蛮重要，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是亚洲人也好，西方人也好，不外乎都是人嘛。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也是一个互相的。他们 offer 我的是一个 single bedroom， 当时我在想啊、哦，我这交的钱还挺多的，为什么给我这么小
一张单人床的一个小房间、
哎、对，当然了这个条件也不错，他们家是不缺钱的。但是我在想我怎么样能够很快的去融入进去。这不瞒您说，我大学虽然毕业了出国，但是我当时英语是非常差的。1年之后呢，我可以就是 non-stop talking， 他们给我了一个名字叫 chatterbox，
没完没了的说话是吧？
哎，对。然后之后呢，在1年之后，我记得有一天，我的寄宿家庭父亲就说，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your bedroom。我说 why？ I think you got plenty stuff to put into a bigger room。然后他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房间。
所以他们就后来发现你呢，大概积累了不少东西，所以觉得你那个房间太小了。这个时候他们觉得你需要一个大房间了，才给你换哈。所以人家并不是说因为歧视你，他们觉得你有那一个小房间就够了。
哎，
另外我觉得和这些房东什么交往，和当地人交往，可能以前我们有的嘉宾也都讲过了，就是你敞开胸怀，真诚待人，别人就会感受到你这种真诚，就会以诚相待。
是的。
那后来你说有了机会去面试，最后就有了机会留下了，最后就在新西兰。那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了？
我是在2010年9月份的时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那个时候呢，正好是我们中国的最大的乳业集团要去新西兰做一个项目，那么他们需要一个中国人去做几天的翻译，那么恰巧了，我又是内蒙古的，这个
时候对这行书。
哎，对，而且是家乡的人，也可以说家乡话，所以我就帮了他们4天的忙。我虽然学会计，从来没做过会计，从项目里面走出去的时候，那合伙人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加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我说这个我不会做会计啊。他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真正做技术的会计人员，是一个怎么样能够把中国文化和澳洲文化融合在一起，把两国的这个项目做成的这么一个人。
听起来真的是机缘巧合哈，不仅仅是这个小的机缘，而且是从大的层面来说，中国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这种贸易不断的发展，使得他们有了这样的对人才的需求。
对，
那后来就到了澳洲了。
对，
好，您现在在德勤工作哈，德勤也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了。那大家都知道，四大会计事务所，德勤、普华永道、还有安永、还有毕马威，能够进到这4个大的事务所工作，对于我们很多很多的留学生来说呢，都是梦寐以求的一个愿望哈。接下来我们先请张海贤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您是在澳洲会计师工会工作？
对的，
自己也是位会计师。
嗯、我也自己也是一位会计师
啊，
也是澳洲注册会计师
啊。那先跟我们说，这个澳洲会计师工会，这个工好像是公安
的
那个
工，
不
公
共啊，公共的工，不是那个工人的工，
不是工人的
工，是吧？这个先要让大家
很多人对这个有误解。
对，因为换一个字，同样的音，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是吧？
没错
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的中文名字叫张海贤，嗯、我对很多澳洲朋友来说，可能知道我的名字是 Chuck， 这是我的英文名字。
嗯，
过去的经历我觉得有几个主要线条，一个是会计，第二呢是外事。
嗯，
会计呢当然是源于我本身原来是学会计的，我在国内那个厦门大学毕业，那么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80年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毕业生比较幸运，就是国家包分配。
嗯，
所以当时我的第一份工作就直接被分配到国家财政部，在北京工作。在财政部我主要是从事会计行业的管理和国际事务的交流，那么一干就是16年。
怎么又来到澳大利亚了？
这跟澳大利亚的缘分呢，应该是与我当时的工作有关，因为96年我随团来参加一个培训班。
嗯，
那么当时做随团翻译，在澳大利亚待了大概一个月，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嗯，
到了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澳洲会计师工会在北京成立代表处，那么他们对我也确实有一定的了解。
你就跳槽了？
对了，我后来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嗯，
被邀请担任他们这个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也是澳洲会计师工会在中国的第一位员工。到了澳洲是5年之后的事。
直接移民过来的？
对了，作为、
技术移民，
也是以技术移民，作为会计师移民、
那所以你和艾米王来相比的话，你就少了一大段的那些痛苦的曲折的经历。
是的，我每当跟澳洲的朋友聊到这个，都觉得特别幸运，
太幸运，
特别的感恩、很多人都说啊，还有这段好事。
我对你也是表示非常的羡慕嫉妒，但是不恨哈。也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具有专业才能专业知识的人才来到澳洲，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我们都是很羡慕，也都是非常非常高兴哈。那我和艾米一样，个人原来也是作为留学生来的，所以他所有的痛苦我都能够体会。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呢也是这个 SBS 的算熟人了吧、因为很多年
前以
前
给我们做过几档节目呢哈，关于留学生的，非常好。
然后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直是在给留学生他做这个教育和移民这边的一些就是这个咨询服务，然后呢因为公司有20年了嘛，所以我也在不断的尝试说给这个服务多元化。那从2013年开始呢，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就是学生的数量很多，那经常会有家长或者学生来找你说，哎，能不能给安排个工作？就说来找你的人多了之后呢，你就会逐渐意识到说学生的就业可能真的是个问题，
那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然后呢从2013年开始呢，我就开始办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包括求职的建议啊，还有这种活动。那从2013年到现在2017年，差不多有3000个学生参加了我办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这种就业咨询会啊，包括招聘会这些。然后呢也有一部分学生是有受益。我刚刚就是也听这个 Amy 讲了，她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机缘巧合，刚好呢就是给了她一次这个机会去展示她自己。那我有时候也就觉得呢，可能我们学生他不管他的成绩单多好看，他在学校多优秀，他有多少能力，那可能也需要一个平台来给他展示他自己。我要做的呢就是尽我的能力，因为我也有我的社交圈嘛，就大人的社交圈这样。我就希望呢借助我的社交圈，然后呢包括就是像刘老师您啊，包括在澳洲的很多这些就是企业的这些人士，就是聚集在一起，看能不能说他们给予这些优秀的留学生一些机会，求职也好，给他们将来的就业就少走一点弯路这样。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请两位在会计师行业的非常有经验有知识的，一个是艾米，一个是张海贤先生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来，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哈。但是我想到你刚才说的这个，一个就是说能够请他们给这些留学生一些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通过艾米和张海贤先生的讲话，我觉得他们积累的经验如果能够和这些留学生去分享，跟他们指一指人生的道路，少走很多的弯路，可能对这些学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还不仅仅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给他们一个工作机会的事儿。
就业是一个各个专业都面临的问题，对不对？那有这么多留学生，澳大利亚大概每年有15万的国际留学生在这边，每一年商科的学生，会计是其中一个分支啊，商科的学生占一半。数据上这样来说是，我们也知道今天的话题呢，它不仅仅包括商科的学生，就像你刚刚说的嘛，这两位嘉宾的这个故事呢， 就是普通留学生的故事。
嗯，
我也想让留学生知道，你看你们今天在经历的，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当初所有的现在在业内做得不错的人都经历过，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也希望给大家唤起一些共鸣，让他们一直有希望，一直在努力。
哎，非常好哈。那张海田先生能不能够给我们的听众们普及一下，我们经常看到刚才我提到的，说一会儿什么会计师是 CA 了，一会儿会计师是 CPA 了，一会儿会计师是 ACCA 了，名片上拿来一大堆的这种缩写，真的是不明白他们都意味着什么，显示着是什么样的成就和水平。简单的跟我们普及一下知识。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既简单但又复杂的一个问题。
嗯，
说简单呢，就是大家都是一个会计师的资格，或者说一个会计师的协会
获得的认证。
对了，
嗯，
从职能上来说是大同小异。
嗯，
但说复杂呢，他们的功能又不是说那么一清二楚。
嗯，
会计师协会之间很大的一个区别，其实会反映在他的会员服务方面，当然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他所提供的培训和教育，
嗯，
这个质量。
那刚才艾瑞斯说了，在澳大利亚每年的国际留学生呢有15万，其中一半都是学商科，包括会计师。我想可能学商科的人里边很大很大一部分，如果不能说绝大部分，都是要学会计专业，是吧？为什么特别是中国来的留学生他们都会去选择会计专业呢？是因为他们都很懂得会计这样的一个职业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当中，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活动当中，它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呢？还是说单纯的和移民能够留下来拿身份有关呢？
我觉得从我的从小长大到这个工作之后的经历吧，我觉得有三点哈。
嗯，
第一点是父母觉得，尤其是女孩子，做一个会计呢，工作比较稳定。第二呢，就是说从移民的角度，那么会计一直是在移民的这个 list 上面，
嗯，
那么有很大的这个机会，
有很大的诱惑。
哎，对，有很大的诱惑。第三点，我觉得这个会计，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说，我觉得这么多留学生想进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这个原因，也是想把两国之间能够联合起来做这种跨国的这种并购交易，
嗯，
使得他们有充分的展示自己不但是英语的这个技能，尤其是这个 culture language 这个背景。
嗯，
这个 skill，
嗯，
我觉得这是三点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也就是说，其实随着现在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和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的这种贸易经济活动往来不断不断的增加，而且是非常迅速和大量的增加，也就是说给未来学习会计专业的这些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现在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选择学了会计专业，面临着一个，我们说危机有点过分，但是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
是，这个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太少岗位，太多会计，
太多的人来学习，
太多的人，
而且在澳大利亚每一年毕业的合格的会计人才数量是不是已经超越了这个市场吸纳的能力了？
其实呢，这可能就说到我们之前讨论的它有个共性问题。你说它是不是一个适合的这个就是会计的毕业生，其实这个要看他之后进入工作岗位的这个能力表现，对不对？
嗯，
那好，现在问题就来了，他就算是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好，他也是一个合格的毕业生，但他在求职的时候他并不能表现出非常好的这个工作能力啊，或怎么样的，所以就导致了说很多学生他呢要么是会计学的好与不好，首先已经分流了一部分人出去了，因为每年我们也知道嘛，很多学生要转学啊，转专业这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他想进入工作岗位的时候，他学习到的这些技能能不能被雇主所认可，这也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到后来呢，也有很多学生的毕业之后呢，大批的人都没有再从事会计这部分的工作，有的是不想，有的是想，但是求不到。
那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呢？这个是我们单纯说给学生提供一些建议就能够解决的呢，还是说实际上这是需要整个社会来一起努力，甚至包括政府的政策都要适当的做出修订才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呢是一向是这样的这个观点，是我觉得呢机会应该留给有准备的人。
嗯，
那怎么来定义这句话在我们今天这个对话里面的意义呢？那首先是这些好好读书，然后呢努力的提高自己的情商，以便于将来 来跟雇主也好同事相处的这些学生呢，在我看来应该优先的得到工作机会。因为我们也知道来我们澳洲读书的学生跟去美国读书的学生是略有不同的，因为呢美国提供奖学金很多是挤破了头，也就是说那种特别愿意努力的学生很多会去美国，艰苦的努力可能跟他的奖学金的数量成正比。那么在我们澳洲呢，大多数就是家庭小康过来读书的，所以他不存在一个说哎，我必须要卯足了劲儿做一件事儿，我才能得到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提的一个社会现状。那既然在澳洲，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是如果你好好努力你是可以做出一番成就来的，所以我都在不停地鼓励学生说呢，好好努力争取呢自己能在澳洲出人头地。就像刚刚 Amy 说的，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国际贸易啊并购这些，这是中澳两国的事儿。我常常跟学生说的，其实你们这些商科的毕业生，你毕业之后比本地的学生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因为你中澳贸易这么频繁，对不对？那本来你应该是有绝对优势的，但是你不能因为我这个没学好，或者是我情商不够高，或者是我根本不想努力，而造成你在这儿不能得到很好的就业机会。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社会给你的，这是你给你自己的。
一会儿我们再来好好的说说好好努力出人头地还有情商的问题啊，非常有意思。那张先生，张海新先生，您对于这么多的留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在澳大利亚都去学习会计专业，每一年的会计专业的毕业生都这么样的大量的多，而澳洲社会是不是能够吸纳澳大利亚现在的真正的会计师的数量，是不是仍然是像移民部列为可移民名单上的那样的紧缺职业？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我听到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会计人才过剩，一种是说澳大利亚还缺乏专业会计师。那么我个人的观察，毕业生层面或者说比较初级的会计岗位确实是供大于求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想我自己的看法是，会计毕业生应该调整观念。大家知道会计是商业的语言，可以在任何与商业有关的岗位都可以发挥它重要的作用，所以你学了会计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做一个传统的会计岗位，就像是审计师、会计师、税务师等等，只是会计大会计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开拓视野，可以选择以会计知识为基础从事一些其他的岗位，其实是还是很有前途的。
对，我相信呢，甚至包括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政府在选择他们的雇佣人员的时候，如果你有会计师的会计专业的背景、学习的背景，虽然你从事的不是一份会计工作，他们也都会优先考虑，因为这个会对他的职位跟会计没有直接联系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带来很多的好处。
您说的非常对，会计师培养的一些专业能力的一个范围，他会不只是说包含一些专业方面的技能。那么结合我所了解的，就是澳洲会计师工会他人才培养的一个框架，他会涉及到四大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专业能力，我们把它叫 technical skills， 会包括会计啊、审计啊、税务啊、财务管理等等等等。那么第二大方面就是叫 business skills， 商务能力，就是你要了解更大你这个行业的一些政策、法规、管理方面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 personal effectiveness skills， 我们中文把它叫个人效能，也就是以前经常说的软技能，团队精神啊，
沟通能力
、对了，这都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是更高层次的能力，就是领导力，对会员培养的核心能力，贯穿于我们的考试、我们的培训，都是围绕这方面的能力来帮助会员，所以才会这个资格有价值。这工作使得就是说你有更好的一个专业发展。
那艾米，您在德勤工作，德勤呢我想每年也都会吸纳刚刚毕业的学生来参加工作哈，而且呢在这个吸纳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有一个，就是首先来选择实习生，都会竞争非常的激烈啊。那你们在选择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标准的？比如说像张先生刚才提到的这四大能力，你们怎么样去判断？
我觉得从实习生的角度呢，那尤其是我这边呢是负责这个中国业务的，那么我们全面的会看一个中国学生他的一个，就是说他在哪个学校，第二在学校里面除了学习以外其他的这些职务，那么他的活跃程度，还有就是说对于四大的这个憧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期望值吧，是想找到工作马上移民呢，还是说真的我想特别发展我的这个技能，就像艾瑞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成绩还有这个情商，因为四大 不是说只是做纸面的这个 day to day bookkeeping， 我们更多于是用文字的形式来给客户提供一个 consulting 的一个工作。那么指向性的是从这个前端到最后并购完之后，所有的流程我们都是在这个里边 play 一个非常 key role， 也是我刚才提到的，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会计。那么为什么我在会计师事务所？那么实际上会计师事务所所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
做会计事务本身、
哎、
是吧？你刚才提到的一个，你说要看他是在哪个学校，
嗯，
所以说读名校对于你们选择人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会的。
其次你说要看他们在学校都参加哪些组织，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对，
是不是很活跃、
嗯、
这个是要看学生哪方面的能力呢？
尤其是他的 communication skill， 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 leadership，
嗯
啊，管理者这个
和这个领导力，
哎，对
啊、那是不是如果他们能够参加一些义务工作，有奉献精神，做志愿者啊等等等等，这个你们在选拔这些人的时候也会对你们的这个决定有一些影响呢？
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我们会看他的 reference， 这个 reference 是谁写的，那么出于哪个角度给他写的。
嗯，
比如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实习生，那么有的实习生呢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他来了之后呢不到三个月自主的做了一些工作，而且尤其是跟内部的人能够很快的融入到一起。我们最主要的看的是一个 teamwork，
嗯，
不是说你的这个纸张工作做的有多好，说你完成的有多快，从这个合伙人的角度说你适不适合能够跟我的团队能够融入在一起，这个是最重要的。
想说说哈，刚才阿瑞斯特别提到的说第一你要好好努力，
嗯，
给人感觉就是说你一定要刻苦学习，不能挂科，而且每科呢都要尽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是你说的好好努力是吧。第二要出人头地。
我说出人头地是说那个前面一句话是说呢不要依靠太多的外力、
嗯、
自己努力来出人头地。
你这儿的这个出人头地是指的说他们学习成绩要特别的优秀，要鹤立鸡群，还是指的什么样的出人头地？
综合打分要高，就像你的学习成绩是一块，就是起码你不能你的学术能力完全不行，门门都挂，那雇主看完也他会怀疑你的学习能力，因为在岗位上你也要学习，对不对、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就是刚刚 Amy 讲的，你能不能在团队里跟大家把这个事儿就是一起做好，这个 teamwork 很重要。还有就是你的情商，你处理这个对于自己也好，对于这个整个组员啊，还有包括外界接触的一些东西，你能不能是一个适当的处理方法把它处理好？
我相信这个情商可能包括的东西特别的丰富，不仅仅是一个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协调，还有你到了一个单位怎么样去尽可能快的融入这个组织，这个团体，这个公司的文化，还有怎么样去摆正自己的位置，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啊，都是需要情商来决定。但是这个情商怎么样来培养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讨论哈。但是我在这儿我特别想提一件事儿，
嗯，
我们看看艾米，她来了以后是住在新西兰本地人家，讲的都是英文，从根本没有办法交流，没有办法沟通，到最后是 non-stop talking，
嗯，
打开话匣子止不住，全是英文，是吧？前后一年的时间就做了这样锻炼。可是我们看看，我现在特别担心现在的年轻的留学生，替他们着急。为什么？天天都是和自己的中国朋友们在一起，
嗯，
彼此的沟通都是微信，全是中文。天天看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看的电视追的剧是中国剧，下了课之后一块儿去玩，去中国餐馆吃饭，然后去卡拉 OK 唱中国歌。来了好几年，咱们先不说他们的语言能力，你对本地人，对澳洲人，对这边的文化有多少了解？
对，
有多少 appreciation， 你去欣赏人家文化。举一个例子，采访过一个人，他说他的小孩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拿到了一份工作，为什么？录取的就是一个中国人，他参加澳式足球的训练，很简单的一件事，很小的一件事。可是我们有多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的朋友们，是不是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专业人士啊，在这方面是不是觉得其实真的是应该给他们提个醒， 像你说的好好努力，其实更重要的一块是包括这样的内容。
是刚刚刘老师说的这个例子哈，这个关于附体的，这是我经常给学生举的例子。我说当你开始跟人家面试完了，可能你结束的时候，你开始跟人家提一项说，哎，我喜欢 Hoson 这个队哈，刚好这个面试的人也喜欢，你们就能聊到一块儿。或者你刚好你喜欢的是比如说 Essendon， 然后跟比如说 Hoson 是对着的，你们俩能吵起来，可是他就会知道将来我们有的聊。从人的情感上来说，雇主更愿意说我将来能聊得来，能一起工作的这个概率就会大很多这样子。因为他们都是人嘛，也要平时相处的时间很有共同的话题，所以我也经常跟学生说要尝试融入当地的文化呀。你来了澳洲，就像刚刚刘老师说了非常多的例子，你不觉得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还不如待在中国吗？
是，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浪费。
是
啊，非常非常巨大的浪费。因为你浪费的不仅仅是改善你的语言，了解本地的文化，而且你浪费了一个你人生当中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和澳洲人的这种密切的交往，你可能会学到不同的价值观，你可能会对世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你以后的心态更平衡。
我最近几年我都在跟，就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各个行业的这些领军的企业去打交道，然后呢，他们都非常支持留学生的就业，可能以前没有一个人就是把大家整体就是结合起来做这个事儿。你包括我跟这个四大银行，像 ANZ 啊、NAB 啊，然后 CBA 啊，包括这个 Westpac， 以及包括我们四大德勤、普华永道啊，然后这个 EY 啊。
安
曼威，对，包括 CPA、IPA 这些，他们都很支持。他们也逐渐就是把这个，就是比如说第一轮，我们管叫第一轮面试，是非正式的交到我这边，我先过个眼，我觉得这学生还不错的情况下，就投简历去试试。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在抱怨说，我们是华人，我们非得要做的比别人都不知道超出多少个台阶，我们才有机会，否则的话，大家相同的时候，人家绝对不选我们。为什么？他们总以为是因为自己的皮肤的颜色，总以为自己的背景，但很多的时候他们忽略了自己对于别人文化了解的那种欠缺，
对，
让人家觉得在沟通的时候总和你隔着一层。不要老去说什么竹天花板、玻璃天花板，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这个其实很重要。刚才艾瑞斯说，很多的这些人学习也很优秀，但是他们很少有渠道，很少有平台，很少有机会去得到雇佣。我相信二位可能都在你们的专业领域里边工作了这么多年，也都是非常成功，你们对于下一辈的年轻人哈，希望他们以什么样的面貌加入到你们一起的这个团队里边，一定是不仅仅看他们的学习成绩了。那在这儿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提？
其实接着刚才聊的话题，这个文化，我也注意到澳洲的公司招人其实是非常看重文化的融入这个问题。我想这也很自然，我们找一个人，作为雇主来说，找一个人干活，他不是买一台机器，机器我们说 AI 这个没有情商，对不对？但我们找的就是人，除了干活还要交流，除了交流可能工作之后还可能一起喝酒，对吧？其实从某种意思来找一个就是说文化相融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说，一定要跨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圈呢、或者说 push the boundary， 这个非常重要、要有这个决心去做这件事，也不是说可有可无。刚才我们聊到做一些志愿者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行的，也是必须去做的。那么据调查，有很大比例的公司都会看申请人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参加志愿者工作可以认识更多的人，而且也可以锻炼自己的交流能力，接触澳大利亚的文化，当然也有可能你得到很好的一个 reference，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而这样做这样的志愿者工作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工作经历，虽然是不一定拿薪水的，但是是非常有价值的。
其实在我们过去采访的很多的嘉宾哈，我们都非常的欣慰，就是这些嘉宾也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也是这样的背景，但是他们很懂得怎么样去跟别人交往，他们敞开胸怀，当然说跟他们个人的性格什么的也有关系哈。结果在他们后来的成长道路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比如说不一定说是非得要关心附体，不一定说非得要去参加什么这样的训练。有的我们采访的人，他去参加了澳洲的这种划船俱乐部，下了班之后一个星期训练三四次，都是一些来自不同行业的澳洲人，大家聚集在一起练习划船，没有其他的华人，只有他自己。结果他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中间包括高级警官，他就说他自己从小要当警察，人家就帮助他，给他指点出一条路，你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的努力，怎么样才能申请成功，最后成了在墨尔本的一位女警，做得非常好。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都蛮多的哈，像刚才张先生说的做志愿者，我们也知道 有的中国留学生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看到在墨尔本街头穿着红衣戴着红帽子给人指引方向的这个志愿者，他就去申请，就去报，而且是经过严格的选拔，严格的训练，英语技能提高了，跟别人打交道，跟陌生人打交道的这个技能提高了哈，再也不会脸红了，自己受益很多。但是在这儿我们可能有一个事情得说一下，我们做志愿者也好，喜欢附体也好，了解附体也好，不能以一种实用的心态，就是说以后我会有一个 reference， 我会去申请工作的时候看起来很好看。
对对 对， 对， 对，
你要真真正正的去对人家的这个东西感兴趣，你才能够是以一种真诚的态度去了解，别人也才能感受到你这种真诚哈。那艾米，你在招聘新的年轻人的时候哈，你自己心里边也一定有很多的标准，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例子？
我在想说这个例子之前呢，我特别想让这个所有的留学生意识到一点，就是说在澳洲的这个就业机会不仅仅是当地的企业，因为我们协助很多中资在澳洲这个做这个并购来说呢，那么很多中资在澳洲也设立了很多的机构，
嗯，
那么这样呢也给我们很多的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嗯，
那么实际上在中资在澳洲招聘人士的时候，他也希望找到的这个中国人对澳洲有足够的了解，
嗯，
而从而帮助他们的企业在澳洲有很好的发展。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一种了解，而且它有一种能够更平衡更全面的思维，是吧？可以帮助这个中资企业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他们未来的战略的这种发展和当地的这种结合，是吧？
对，对。那么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商有两个特别好的例子做一个鲜明的对比，
嗯，
遇到过一个九零后一个小伙子，他呢是非常渴望进到四大，他恨不得天天见着我，不是说为了就是说要一块吃饭呀喝东西，他就想知道四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嗯
啊，我如何才能进去。他问的每一个问题都特别到点上，然后呢他读完 professional 业之后呢，只要我能够进去有这个实习的机会，能不能进去就看我自己了。那么当时呢我也是说实在话，这个意识到一点，师傅领进门哈，修行真是在个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递了一个简历给这个合伙人，他进去之后呢，真是不到两个月，合伙人自动发了邮件说我很喜欢这孩子，我准备要留到这个奥迪 team。
嗯，
那么一直做到现在，而且每一年的 feedback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我也招过一些实习生呢，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女孩子按说应该是更喜欢说话的。啊，更喜欢交流的，那么往往呢，坐在那里的多数的实习生呢，他就是埋头光看着他那个每天的那个人家交给他的东西。
嗯，
哎，那么四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要 be more proactive。如果你当时手里面没有特别多的活的时候，你要看看周围人都干，都
能够去帮别人做点什么。
哎、对、嗯，因为四大人数之多，每一个人在负责的都是一个点而已。那么大家的所有的点凑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一个项目完成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你在问别人的同时，你可能学了你本职工作以外的这些技能，而且同时呢，在 morning tea 啊 lunch time 啊 afternoon tea 啊 ，be more proactive， just ask them，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coffee？
嗯，
对吧？就是 downstairs have a chat，
跟别人要有这种叫 small talk。
哎，
其实这些一两句话、三四句话的事情，都是你一种性格的展示，也是让别人对你觉得啊很随和，
哎，
可以随便跟你交往啊。其实这种东西都不能够忽略。
而且这个羞涩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嗯。可能是亚洲人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弊端吧。
很多的时候其实这个并不是说一个特别严重的缺点、
嗯、
是可以改善的，你主要就是要去跟别人交往
是
哈、
嗯。
那好，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对留学生的提一些建议，对年轻人提一些建议哈。因为时间关系，最后还有什么关键的刚才我没有提到的，觉得也应该跟大家提个醒的，跟大家补充一下？
还真有，刚刚刘老师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说不要因为你想去结识一个人而培养自己的爱好，你应该有爱好。
嗯、
好，我刚刚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商科的学生在澳洲的这个每年的比例差不多是46.1%吧，接近50%。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给学生，这是我们行业内才知道的，就学生来找你，你说哎，你想读什么取决于你爱什么，对吧？那你的兴趣取决于你将来想不想好好的发展。很多学生他是这样的，他说不知道，
嗯，
他没有爱好。然后呢，他说那家里就说了，那就读商科吧， 所以很多选择，你说为什么都这么多会计学生、商科学生，有时候也就是应了你刚刚那句话，
从实用和功利的角度来做的选择，并不是说发自内心喜欢什么。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指责这些学生，因为整个我们现在看看国内过去二三十年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其实把这些年轻人呢，都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都束缚住了。因为你只要把题背好，考试考好，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
兴趣爱好是终身的，
这个考试的这样的一种体制可能是有很多很多需要商榷的哈。虽然很多学者认为这样的考试体制目前在中国来说，对于全民来说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公平的机会。那艾米还有什么给建议？
我想留学生呢一定要突破自己，在毕业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我没有工作经验，我从来没有在哪哪哪工作过，或者我的雅思还没有达到四个八、四个七，作为一个自己阻碍自己往前走的一个借口呢，还是说一个害怕的一个点吧？
自我的束缚和限制。
哎，对，
这个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没有时间就不说了，很惨痛的教训。张先生，
我想给留学生朋友呢提的最后一点建议就是说，工作机会是很多的，那么最主要是自己要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无论是说软能力还是硬能力，这个大家我们都聊过。我也想加一点，就是说有机会不等于说你就能得到，不一定知道，所以如何知道更多的机会，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中。那么我想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说有很多的平台其实是可以去用的，当然作为会计毕业生，那么会计师协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这里面可以结识很多的其他的专业会计师们，他们自己可能要招人，他们的公司可能招人，那么可以近距离的得到这些机会。
那是不是都是首先要取得 CPA 的资格才能够加入你们的这个工会呢？
就我们来说，我们针对学生，因为也有一个平台，就是学生的一个俱乐部这么一个性质，不用作为会员就可以加入并且享受里面的资源。所以这个我们一直在鼓励学生利用好这个资源，认识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职场信息。
有没有什么网站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网站就是 CPA Australia Network 这么一个平台，网站就是 thenextceo.com。
非常好哈。那最后一点，我听到很多的传言，四大的工作非常的艰苦，尤其是刚刚加入四大的这些学生，头一年头两年加班加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实情，也不知道在澳大利亚的这种四大呀、和在中国啊、在香港的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哈、但是是不是从学生的角度讲，从年轻人的角度讲，你还真是得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其实所谓的吃苦，我觉得是灵活的运用。四大呢它分很多行业，那么不同的行业所用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你如何去跟老板还有你的同事去交流，如何很好的利用时间。其实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最近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财经报道哈，这个第一报纸 AFR， 我们现在四大呢鼓励什么呢，你所有的人你想在哪儿上班在哪儿上班，你想怎么样利用你的时间怎么样利用时间，
非常灵活。
对，只要你把你当天给你的 task 完成，你的任务完成就可以，所以非常人性化，不是所谓的就是说给人感觉四大就是天天熬夜啊，天天啊没觉睡啊，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这也是情商的一部分，就是说你要很快的能够适应环境，好，进到新的单位。好，那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来自德勤的艾米王、王如，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这个会计师工会的张海贤先生，还有澳洲留学网的 Iris 钱晶晶，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很多的故事和建议。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年轻人，或者说您家里有年轻人，您的孩子们也都可以把这样的信心呢去分享给他们，让他们从中受益。非常非常感谢三位，谢谢，
谢谢
刘
老
师，
谢谢。